对这个世界还充满好奇，充满想象和希望的时候，读他的书是恰逢其时的。
早在他进入那个世界之前，那个世界就已经消失了，但我会说他极为优雅地维持了那个幻象。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银杏树下，我是普洱猫。
大家好，我是陈小维。
哎，我们这期终于和小维老师见面了。
对，而且俩人谁也没戴口罩。
对，我们现在坐在小维老师的书房里面，是一个最适合录读书节目的地方。
对，觉得重获自由，
沉浸式的。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读遍世界系列哈。我们要聊的这位作家呢，也是约了很久了，是茨威格，一位奥地利作家。这个奥地利可能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奥地利哈，当然我们一会儿会展开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聊的茨威格的这本书呢，相当于是他的自传，叫《昨日世界》，也有翻译叫《昨日的世界》啊，其实都是这一本。我不知道小叶老师您哈，奥地利这个地方，奥地利维也纳。就我一想起来，它就是一个旧日世界的样子。
对，莫扎特。
对，就是那些音乐家
啊，
贝多芬、海顿、斯特劳斯、
萨尔斯堡音乐节、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啊，金色大厅。
对对对，
花钱去开唱。
但是新年音乐会还是货真价实的、以前电视都会转播。我记得这个传统大概从是不是从80年代90年代就开始有，而且他永远压轴的那个曲目就是拉德斯基进行曲，就是一定是观众一边鼓着掌、一边喝着节拍，然后乐队演奏。这个就是奥地利可能最开始给我们的一个印象。
其他的好像现在在欧洲来说提到他的时候就比较少了，
远远没有当年的影响力了。
对，它不是一个主流的国家了。
这个奥地利呢，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学英语啊，老是把它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单词儿就特别容易弄混。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最早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这些音乐家，包括像这些文学家，我都是后来才知道茨威格是奥地利人。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一部电影。
哪个？
就是《茜茜公主》
哦，罗密·施耐德
啊，对对对，那个真是小时候一到放假的时候啊，电视台就会循环播放，
播过好多次，
特别是上一场的那个配音版，特别是第一部，就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啊，他和当时奥皇嘛，
弗朗茨·约瑟夫，
对对对，本来是他姐姐要嫁给皇帝，结果这个皇帝是对他一见钟情。在电影里面当然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结局啊，公主和皇帝啊从此就走向了啊其实不幸的生活。
我们也是从那个电影里第一次看到欧洲传统的这种王室的生活。
苏菲皇太后啊，
婆婆
教训茜茜说，我们奥地利遵守的是西班牙式的最严格的宫廷礼仪。然后甩给 CC 19页的礼仪清单都得背下来。因为 CC 公主她是巴伐利亚的，
对，
从谱系来说他们是旁支的嘛，生长在乡村、无忧无虑的，一下子进到一个严苛的宫廷当中，所以其实 CC 公主她后面的一生啊也是不太快乐，并不是像电影里面，但是电影是电影啊，你在电影里面看，哎呀这么美丽的一个公主。而且罗密·施耐德当时演茜茜的时候就是那个年纪，
还不到20岁，
就是16、17岁、
十几岁，
对，就是电影里面茜茜公主的那个年纪。这部电影是最早让我对奥地利啊维也纳呀、这个地方产生的印象，就一直停留在那儿了，因为后来也没有去过。后来看一些旅游的照片，你也觉得好像它就是停留在那个古典的印象里面。
对，
茨威格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人。
对，茨威格是1881年生，他跟鲁迅是一年生的。
是吗？
他们那年还有一个名人，毕加索。
他们三个居然是
仨同龄，
但是我觉得就是
觉得好像毕加索是很厚的人了，
对，
实际上他们仨同龄，
那觉得真的是平行世界。我觉得他们三个完全是生活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对，然后都很伟大，
对，
而且十九世纪的八零后啊，是欧洲文学的一个大爆发的年龄段。
嗯，
比他俩小一岁的是谁呢？詹姆斯·乔伊斯、伍尔夫。
嗯，
比他俩小两岁是卡夫卡。
啊、哦，卡夫卡总给我的感觉是要更往前一点。对，卡夫卡就是去世的太早了、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恍惚。
对，所以这几位爷是同龄人。十九世纪的九零后一代，随着美国的国力的崛起，成为了后来世界文学的中坚。海明威，
嗯，
福克纳，菲茨杰拉德，
对，
包括后来，虽然是俄罗斯人，但是后来也入美国籍，而且在美国特别辉煌的纳博科夫，就这四位都是九零后。
但是他们的气质那就和刚才说的八零后又不一样，
感觉这四位就特别现代了。
对，你要是不把他们串在一块儿看的话，就不会把他们往一块儿想。你像他们大致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吗？就是崔格他是见证了一个古老的欧洲，
嗯，
比较鼎盛的帝国时期，他是亲自见证了他的瓦解啊、解体，一战二战都经历过的。那鲁迅先生其实所在的那个年代呢，也是我们内忧外患的一个时期，中国一个时代变革的一个时期。但是毕加索真的你就觉得他是当代人
对，那种感觉
哎，太神奇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聊崔格哈，不会单独聊他这本书和这个人，因为他身上尤其是他的经历是代表了那一代欧洲人的共通的一些历史或者是经历，所以我们也会从他一个人这一本书里面去看我们以前好像你觉得在历史书上非常熟悉了的什么一战二战这些历史大事件，透过个体的这个视角来看可能还是会很不一样的。
对，
崔格他这书一开篇啊，他就说他是1881年出生在一个幅员辽阔国力强盛的帝国，出生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君主国，但是请不要到地图上去寻找这个帝国，它已经被冲刷干净不留痕迹。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茨威格这个时代奥地利都经历了一些什么。茨威格他出生的时候的这个奥地利啊，不是咱现在的这个奥地利啊，那个时候是奥匈帝国。这奥匈帝国呢是当时奥地利帝国，他为了让这匈牙利啊能安抚住啊，不要再闹独立了，因为之前闹过一次独立被镇压了嘛。1867年的时候啊，奥地利和匈牙利就签了一个协议，一个折中方案，就说我们改组成奥匈帝国。但是实际上呢，这两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君主啊，但是奥地利还是皇帝了，所以是这么一个结构。
对，所以它是一个二元制的多民族帝国。
对，当时奥匈帝国真的是幅员辽阔啊，就是现在的中欧还有南欧啊东欧啊都有一片上的地方。现在世界地图上很多国家哈、啊、那在当时那个时期都是属于奥匈帝国的，什么那个捷克，就是塞尔维亚，就是巴尔干半岛那一片分出去然后再分裂等等，都是当时奥匈帝国。那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 CC 公主啊，他就是对奥匈帝国的创立啊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的，因为那个时候匈牙利人民很爱戴他嘛、
嗯、他也很喜欢匈牙利，
他是被匈牙利宫廷折磨得透不过气了，他就想方设法能逃离这个宫廷，他就出去旅行啊，或者是到匈牙利，当时就联合成立了这个奥匈帝国。但是呢当时的政局肯定是在几方势力的争斗当中，周边的势力哈也都在崛起，尤其是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嘛。从崔格的视角来看，他是感受不到的。他是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犹太人家庭，
他爸是一个纺织业的大亨，他妈是意大利银行家的女儿。
他母亲的家族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啊，这一个大家族 只要是有女儿，整个家族都要帮助这些女孩给她凑嫁妆，就是为了防止她们嫁得不好。
她是标准的犹太富二代。
他写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啊，他说如果要让我随便找一个词儿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这个时代啊有什么特点的话，我就希望称为它安稳的黄金时代。
也有一种说法叫美好时代，也有说叫黄金时代的，主要就是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就是普法战争之后一直到一战之前这四五十年的时间，欧洲大陆上基本上没有大的这种战乱，而且在这个时期呢，在科学技术还有大家的物质生活条件上都有很大改善，比如说抽水马桶、自来水、家里可以洗澡，大大改善了卫生条件，而且电话、
电报
啊，这些都有了，信息的连通变得更方便了。火车、蒸汽的这种轮船，
对，那种大的游轮，
交通问题也解决了。再加上也是在巴黎，就是第三共和国时期，大家开始习惯于出去去餐馆吃饭，去咖啡馆聊天、到街上去购物，其实这些时尚都是在那几十年的时间里慢慢形成的。所以在欧洲大陆人看来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
你刚才说到咖啡馆，
嗯，
这本书里面啊，茨威格就说这个咖啡馆，维也纳的咖啡馆呢，
嗯，
它是一种特别的机构啊，它就是那种俱乐部，
嗯，
啊，你只要喝一杯咖啡，便宜的咖啡就行，你就能加入进去。每个人呢，你在那儿就是可以一坐几个小时，大家讨论、写作啊，也有玩牌的，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年轻的学生嘛，
嗯。
可以在那个咖啡馆里面你能看到无数的报纸杂志，大家有什么不管是学术上还是文艺上的这种讨论都是在咖啡馆里进行的。抛出一个作家的名字啊，如果要在咖啡馆里面你听到了觉得哎，我这个人我居然没听到，马上就要去找这个人的书来看，
这就有点像我们八十年代初的那种感觉、一听说那个谁看了一本书我没看过，就特不好意思，都不好意思张嘴那种。
我是想到了汪曾祺先生写的昆明的茶馆、就是当时他们西南联大在昆明、也是啊，学生们都是在茶馆里面，他不是泡茶馆吗，也是这种氛围，
等于是一个公共的文艺沙龙。
对，包括约人，他这个书里面也写到就是有知名的文坛的老前辈、看到一篇文章特别好，就约这个作者，也是约到咖啡馆，结果一见面发现哎，这个作者怎么这么年轻啊后生可畏、对，所以咖啡馆也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场所。但是在茨威格的书里面呢，他描写那个黄金时代非常具体，除了咖啡馆以外还有剧院也是非常重要。他说那个时候维也纳的这些市民，他们每天打开报纸，他看的不是那些什么军事政治啊商业，而是剧院里的剧目。
要搁我们现在就是电影院里在放什么电影
啊，或者是有什么单口喜剧的演出、对，刚才咱们说的是黄金的这一部分哈，它有安稳的这一部分。崔格也是说那个时候呢，从政治上啊，它这些都有国会嘛，市民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也都是有规定的。当时的奥地利克朗这个货币也很稳定，这个就和后来啊战后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对，
那就是那通货膨胀啊一塌糊涂。
而且当时奥地利的这个皇帝，大家也普遍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皇帝，
嗯，
非常勤勉，就跟雍正似的，天天就是四五点就起来、在那儿工作，一工作就一整天，也没什么不良嗜好。
这位皇帝啊，就是 CC 公主的丈夫啊，他是在位时间非常长。他最后去世的时候是八十多岁嘛，所以也是一种安稳的象征。还有就是那个时代我看了以后我都觉得特别羡慕以及匪夷所思，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世界公民，旅行的时候呢不用护照也没有什么许可证，就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 也没有人去查你什么各种出身啊，你什么种族啊。当然我觉得他这么深刻的体会一定是跟他后来，尤其是到二战的时候，作为一个犹太人啊，在世界上颠沛流离，这个时代就是有一些可能我们现在读都觉得是一个非常遥远，虽然从时间上来说那也就是100多年吧，也不到200年的时间，但是已经觉得是非常非常久远了，真的是一个昨日世界。当然这个安稳的黄金时代啊，它终于是被打破了，打破它的就是一战嘛。一战这个它的导火索萨拉热窝事件，萨拉热窝事件呢就是奥匈帝国他们的皇储被刺引发的。从这个时候开始呢，茨威格完整的经历了第四世界大战，二战他没等结束嘛，
嗯，
他就已经自杀了嘛。一战对他来说是一个从头开始就是亲历者，所以在他这个书里面他也说，当年呢他们是只关心文艺，就只瞩目于书籍和图画，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丝毫不感兴趣，说我们看到墙上火焰燃烧的字迹，丝毫没有忧心忡忡预见未来，一直等到几十年后屋顶和墙垣坍塌砸在我们头上，我们才认识到屋子的地基早已掏空。
就是在强盛的时期呢，很多人觉得政治跟我没关系，我不需要关心政治，
对，
但是早晚政治会来关心你的。
就这个萨拉热窝事件啊，我们在这多说两句，史书上可能真的就是几行字，就是当时的这个皇储啊，费迪南大公要去波黑阅兵，刚好他们选的这个日子又是当时塞尔维亚认为说那个是他们的一个国耻日啊，觉得你这不是来挑衅的吗？但是有一种说法呢，说整个这些事件充满了巧合，当时费迪南大公呢他也不是存心说想去挑衅，说他讨这个差事啊，是因为他的夫人啊，就是这个大公妃，他出身比较低微，他们的婚姻呢是当时是找皇帝特批的，那叫桂树通婚，所以每年他夫人过生日呢，就是你不办还不行，但是一办呢，维也纳的那些宫廷贵妇啊，反正就是议论纷纷，所以呢他刚好赶在这个时间说我就讨这个差事，我躲出去，没想到就遇到了这个事情。这个皇储费迪南大公他不是奥皇弗兰茨的儿子，是因为茨威公主和奥皇他们是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是夭折了，儿子是鲁道夫。鲁道夫呢在茨威格的书里面有写过，是他是所有奥地利人的一个希望啊，大家都觉得他非常好，觉得他是思想进步有人性受人爱戴。但是这个鲁道夫他30多岁的时候和他的一个情人在一个林间小屋里面就一起殉情自杀了，整个奥地利人非常悲痛，但是更悲痛的肯定是茨威公主和奥皇了。从此呢茨威公主就一直只穿黑色的衣服，皇位继承人呢就变成了奥皇的弟弟，但奥皇的这个弟弟呢后来也去世了，就变成了这个弟弟的儿子，就是这个费迪南啊，相当于是皇帝的侄子。但不管怎么说是皇储啊，那他被刺以后这个奥匈帝国就向塞尔维亚宣战了嘛。我以前看史书的时候啊，总觉得说啊，一个皇储那肯定很重要哈。但是其实你只有了解了后来这些历史的细节，你才发现其实呢这个皇储的地位非常尴尬，就是皇帝也不喜欢他，
奥地利人也不怎么喜欢他。
对，看了这本书以后才知道这个奥地利人也不喜欢他。这个茨威格就说他缺乏赢得人民爱戴的一个原因啊，奥地利人喜欢什么样的君主呢？说你得亲切和蔼啊，你得待人随和。但是呢茨威格说我在剧院里面我就多次观察他，说发现他这个人威风凛凛，一双眼睛非常冷漠和僵直，既不像观众报以亲切的眼神，他呢对音乐也没有感觉，对艺术家呢也不亲切，是因为他们没有朋友，因为老皇帝也不喜欢他，因为他太迫不及待了想继承皇位。 茨威格就说，我有一种预感，说这个人，他形容这个菲迪南大公啊，是长着斗牛狗一样粗壮的脖子和冷漠的眼睛，一定会招致什么灾祸。说这个是不止他一个人的感受啊，他在整个民众当中都有这种预感。茨威格在书里写说，这个皇太子啊遇刺的消息没有引发民众的同情，说过几天就大家就跟没事一样了。
对，就是换一个呗，就再换一人就是了。
反而是奥地利好多人就还暗自松了一口气，说哎，这个继承人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后来继承皇位的更年轻的大公叫卡尔，说他是受人拥戴的。其实一战打响之后没有多久，奥皇约瑟夫一世就去世了嘛，他的侄孙就是卡尔继承了王位。为什么说茨威格是完整的见证了一战？因为一战就是从他们这儿打起来的嘛，所以他对于一战的整个的描写是非常细致的。
嗯，
后来结局我们都知道哈，那一战最后奥匈帝国吧，那肯定是战败了嘛，因为他们是
同盟国。
嗯，对，战败了。1918年的时候，在维也纳也是爆发了革命，整个奥匈帝国就已经解体了。解体之后，分裂出去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啊，什么这些都在这儿。而且现在，什么波兰、罗马尼亚、意大利，他们当中的有部分领土其实原来也是属于这个奥匈帝国的。这个书里面，为什么说崔哥写的特别细腻？他甚至写到了末代奥皇，就是这个卡尔，他最后离开奥地利的时候，他说看到了他们在车上嘛，说他们就这样离开了自己的故土，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所以一战对于茨威格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但是他在战争当中他没有上战场，他是一个反战主义者。所以刚才我们是用这个小说里面茨威格的视角啊，来看了一下这个一战。哎，那个小老师，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读茨威格的书是什么时候吗？
第一次也是中学
啊，
《人类群星闪耀时》
啊。哎，这个简直现在就是应该列入中学生必读那一类的。
对，其实我就觉得茨威格的书特别适合选进课本，
嗯，
而且特别适合年轻人看。
对，
因为他的书呢，首先是可读性很强，我读他的书有的时候感觉就有点像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是你一开始看你就放不下了，
对，
绝对不会说看一看觉得乏味啊，或者说觉得生涩呀、晦涩呀，绝对没有，它都是非常流畅，有很强的戏剧性，文字的节奏感也极好，而且他写的东西里边呢没有那种特别暗黑的东西，就是比如说虚无的、极端的、怪诞的、变态的，他那都没有。而且他讲的那些事儿呢，很多是非常正能量的。
他真的是赤子之心
啊，真是适合年轻的时候读，觉得特别好。
我第一次读他的书也是中学，
哪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小册子。
哦，
叫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他那个书很小，是那种
窄32开，
对对对，小32开本的、
嗯、
是一个，我觉得那封面是那个橘黄色的。
都选了哪些？
家庭女教师、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那还是挺扎实的，因为象棋的故事我挺喜欢的。
第一篇就是家庭女教师嘛，其实这个也是比较早啊，茨威格就收录在他小说集里的。当时读完就觉得心里面是被震了一下，因为他是用孩子的视角嘛，看一个怎么样被引诱，然后最后被富家公子抛弃的一个家庭女教师。这本书啊，为什么我会牢牢的记住啊，还是因为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嗯，
当时小时候读的时候，其他那几篇印象没有那么深，但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一篇是深深的就印在了脑子里啊。当时就是您说的那个，首先写的好嘛，
嗯，
那个文笔就是那种流畅，然后里面感情的那种炙热，从任何一个方面都是恰逢其时。你在一个中学生来读的时候啊，你青春期嘛， 那个时候你觉得啊，文笔也好，
然后感情那么纯粹，
对对对，那种炙热的感情我觉得只属于年轻的时候，
对，完全没有功利性的感情，
只有那个时候你相信他、
嗯
现在读的话你会觉得会这样吗？
能有这事儿吗？
书里面、啊、她是一个女孩，她从小女孩的时候邻居家搬来一位作家，她从开始看这个作家的书房就被吸引了，后来就是和作家的那么短短的几次见面，然后她就觉得她爱上了这个作家。
我感觉那小女孩就是包法利夫人小时候。
对，差不多。后来她母亲再婚搬离了维也纳，她在离开维也纳那几年里面，她就把这个作家所有的书都读了一遍，而且是那种熟能成诵啊。她说你现在把我从梦里面惊醒，随便读一句他书里面的句子，我能马上接下去背出来。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篇小说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里面任何一个段落一个画面都在我脑子里面，
这个烙印太深了。
那个女孩后来她说她19岁的时候、终于说服了家里面回到维也纳，当天晚上她下了车就直奔他们原来住的那个地方，他要去看作家的屋子。后来嘛，有一系列的变故哈。
俩人还生一孩子。
他是一个书信体嘛，他为什么是来信呢？其实最开始是这个作家收到了一封来信，开头说你从来没有认识过我的你。这个陌生女人她没有名字，她到最后她就是说这一生你都没有认出我来。因为他们之间有过那么两次啊在一起，就过了一夜嘛，
但是那个男的对他就是逢场作戏，基本上
对，就完全没有认出他来，但是反倒是作家管家老人认出他来的，里面有很多仪式感啊。他们第一次在一起的时候，作家就从花瓶里面抽了几支白蔷薇送给他，所以呢，他后来每到作家生日的时候，他就会去买白蔷薇送给他。就这篇小说啊，给我印象特别深。
后来还拍了电影，
那徐静
蕾
拍的，
徐静蕾拍电影，
徐静蕾就演这个女孩、
啊、
演那个作家的，居然是姜文老师，
太无感了。我看姜文演那个角色，简直太不像小说里边这个男主角了。
姜文老师过于霸气了、
哦，
书里面写这个作家呢，他就是一个文人的那个气质，含、情脉脉的啊，对，就是这样的语。
姜文在里边跟一个刚打完橄榄球回家的那么一人似的。
姜文老师他的那种演绎吧，就让你觉得是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那个范儿。
反正这部电影对我的影响就是，看完这部电影以后，我就决定以后徐静蕾拍的任何电影我都不看了。
啊，这个劲儿也这么大吗？哎，但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曲真好听。
嗯，对，音乐
林海的琵琶语。那后来呢，小艾老师，崔格的书你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哪些？
后来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那个象棋的故事，我还挺喜欢的。
哦，象棋的故事，
象棋的故事吧，小的时候看过一次，后来再看的时候呢，就让我想起了海上钢琴师。
哦，
因为他不也都是在海上的一艘客轮上发生的
船上的故事。
海上钢琴师是斗琴，
对，他们是斗棋，
对，他是斗棋，挺有意思，给我感觉就好像他都有一种要跟世俗保持一定距离的那种感觉。像海上钢琴师那个人就是不肯下地嘛，
嗯，
象棋的故事里边那个秦多维奇呢，也是一个说是除了下棋别的啥也不会那么一个人。
嗯，
我就感觉有一种隐喻性，因为象棋的故事是茨威格最后一个小说，给我感觉就是他已经从青年时候入世的那种积极参加世界上的各种活动，要成名成家要影响世界的这样一种心态，变到后来他去巴西以后隐居或者避世的这种感觉。
象棋的故事的故事背景就是二战了，
嗯，
那个时候已经是他部分经历二战的，但是已经能够非常感受到二战对犹太人的那种 残害，那种压迫。
对，因为一战和二战对茨威格来说又是完全不一样。
对，是的。
一战虽然说经济上啊，通货膨胀啊，物价飞涨啊，然后人民物资缺乏，很穷困啊，但是你没有那种因为你的种族受到的那种歧视，或者说那种被灭绝的那种危险。
对，是的。
所以二战对他来说是一个更可怕的，一战已经是地狱了，二战就是十八层地狱下面还有地狱，就是这种感觉。
一战毁灭的是他的精神世界，但二战那就真的是连肉体都要消灭了，
全都给你消灭，全都给你剥夺了。
茨威格一战以后呢，他就已经是有点隐居的状态了，他就在萨尔茨堡，就是莫扎特的那个故居哈、啊，买了房子，他就在萨尔茨堡埋头写作。其实在一战和二战期间吧，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就我们现在最熟悉的那些作品啊，几乎都在这个时期写的。他写的那些传记，什么三大诗，还有那些小说，刚才说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还有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篇，等等吧，都是在这个时期。但是呢，1933年希特勒上台了，其实就已经开始了这种，
对，就是欧洲的这种反犹倾向已经四处蔓延了。
是的，当时奥地利它有很多亲德分子嘛，还有纳粹分子嘛。1938年，希特勒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哈、啊，就已经占领奥地利了，兵不血刃。不过说到这儿得说一句啊，希特勒就是奥地利人，
对，
他跟茨威格是差不多同时期。希特勒是1889年，他生在也是奥匈帝国因河这个河畔一个叫布劳瑙的地方，后来他是1913年移居到了慕尼黑。哎，这个不知道说什么好。
茨威格不是说从他在萨尔斯堡山上的那个房子都能看到德国那边纳粹一开始的大本营。
茨威格是犹太人吗？所以就被纳粹给驱逐了，纳粹就进到他房子里边，他觉得受不了这种屈辱，所以很快他就开始流亡，先到英国，然后美国。1940年从纽约去了巴西。
他心里肯定比较痛苦的就是，即使他在英国，后来因为英德宣战了，他们奥地利是被德国吞并了，所以从交战双方的角度来讲，他对英国来说属于敌国的公民，
对，
所以他在英国也不受待见。
他后来奥地利的护照也丢了，英国只能给他发一张白纸儿，就是没有国籍的人，
没有归属了。
本身当时奥匈帝国解体的时候，那一代人那种精神上的归属啊就已经解体了，因为以前对他们来说帝国还是一个象征吧，一个能把人凝聚起来的一个象征。等到二战的时候，那就更是犹太人就真的像圣经里写的那样，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被抛来抛去，没有他们的立锥之地，
被四处驱赶。
这个是茨威格他经历的时代吧。昨日世界是相当于他的自传，是在1942年完成的，
是在他死后才出版。就是他死之前，这个自传是他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的秘书
对
给打印出来，然后寄给瑞典的一个出版社，等于是在他去世之后在瑞典先出版的。
1942年2月，他就和他的这位第二任夫人哈、啊，两个人就在里约热内卢附近吧一个小镇上，在他们的房子里面，二人双双服毒自杀了。这个是茨威格的一生啊。茨威格在书里面他就说，我讲述的并非我个人的命运，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我们当年这代人，在历史上没有一代人曾像我们那样承受过那么多命运的重负。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即使是最渺小最卑微的一个，他的内心生活也被我们欧洲大地所经历的几乎是毫不停顿火山爆发似的震撼搅得激荡不已。就那时候作为一个个体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
躲都没地儿躲，
尤其是犹太人嘛， 你就是战争的目标。
像他这种都属于很富有也有很多办法的人，尚且如此，你就想一般老百姓那就不用说了。
对，他还是名人。
嗯，
我是最近读崔格的书嘛，然后又想起来那部电影。
哪部？
布达佩斯大饭店。
哦，
以前看过啊。那个电影的片尾就是我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茨威格。
嗯，
来自茨威格的作品。但实际上呢，他这部电影他并不是改编自茨威格的一部具体作品。
对，
就像王家卫拍花样年华，他也不是改编自刘以畅的具体的某一部作品。
对，而且也不是茨威格的传记。
但是这个导演他后来接受访谈的时候他就说，首先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茨威格的作品，我读他的《昨日世界》这本书，我其实是被里面的那种氛围，
嗯，
就被那个世界所吸引。
对，
他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布达佩斯大饭店，像童话世界里的一样的一个饭店，它是在山里面嘛，然后一个粉色的建筑，借助这样的一个饭店里面的经理又是一个，看这个经理的时候，你觉得就是那种欧洲古典的哈，你觉得像古典宫廷里面走出来的，
嗯，对，拉尔夫·菲因斯。
他终于在这里面啊是展露了他这个帅，
处处要讲尊严讲礼仪。
对，
从监狱里边越狱出来，他那个仆人来找他，
嗯，
第一件事说我常用那个香水你给我带了吗？
对。
然后后来那个仆人给他背了一首诗，背一半追兵杀到，他说你记住你背到哪儿了啊，我还得听你那个下半段呢，咱俩先跑。
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大饭店来去把昨日世界里面的那种当年昔日欧洲的氛围在里面做了一个淋漓尽致的刻画，也包括叙事方式。这个导演他就说茨威格很吸引他的一点就是你发现他的叙事方式往往都是这样的，有一个陌生人一个第三者来给你讲故事，像一个陌生女人来信，他接到信的时候是也是一个陌生的第三者。这个电影的结构也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女孩让她去瞻仰一位作家的墓，然后再读作家的书。这个作家是怎么写下这个故事的呢？是因为他在这个酒店里面有一位老人来给他讲这个大饭店的故事，就这样的一个结构哈，也很茨威格。这个大饭店的经理后来被赠予了嘛，他是后来这个大饭店的所有者，他就是经历了一战和二战。
嗯，
区别是在一战的时候他遇到那些士兵还是
还讲点理，
他就是说你看仍有微弱的文明曙光在这个野蛮的屠宰场上啊，他们曾经被称为人类，就那个时候他还是可以讲道理，大家一看到他的身份还是可以彬彬有礼的说啊，当年我住过这个大饭店，虽然说后来他也进到监狱里，但大家好像还有那么一种礼节在里面啊，这种彼此尊重的道德感在里面。但是到了二战的时候，同样的一个场景被士兵拦下来，这个经理他其实也都是为了保护他的那个徒弟嘛，再去交涉的时候直接就被带下去枪毙了，
一切伦理就彻底崩塌了。
这个也是茨威格在书里面他觉得锥心刺骨的地方，茨威格他痛心疾首的说：“欧洲，我们的故乡，我们为之而生，将要遭到破坏，远比我们的生命更为长久。”
所以他在他最后的遗书里边，他说：“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就是经过了这两次大劫难之后他的一种心声。我当时看他写这个遗书，我立刻就想到了王国维。
嗯，
王国维当时就是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当然对他到底为什么死还有很多争议啊，有这各种各样的说法。
嗯，
但是我的理解还是茨威格式的。
嗯，
就是他原来信奉的那些价值
伦理
沦亡了。
嗯，
所以那个王国维说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他们觉得现在的世界上很多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侮辱，比如说茨威格对他来说可能要想尽办法去证明自己的身份， 去获得一个护照或者获得一个通行证，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侮辱。
是的，
就是他不愿意再受这种辱了。
崔格在书里面想，他说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代人经历了道德从原有的那种精神高度跌落到这样的衰败沦丧。我读崔格的这本书的时候，又想到了同时期另外一位作者马洛伊·山多尔。
嗯，也是奥匈帝国的。
对，他俩就是刚好，崔格生在奥地利，山多尔是生在匈牙利。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说介绍崔格是奥地利作家的时候，其实我都是要打个问号的。也包括像马洛伊·山多尔，我们现在都会说他是匈牙利作家，但实际上他们是属于当年的那个奥匈帝国。这个马洛伊·山多尔他的代表作就是《逐进》嘛，那本书呢也很像，我总觉得他们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对，我读《逐进》是还是去年普尔猫推荐我读的，我翻了几页，我的感觉就是这蒙上名字这不就茨威格吗？就这种感觉，好像就是茨威格写的。
对，就是你看，首先是说从这个题材上啊，他是一个当年帝国的将军和他的昔日好友，两个人都垂垂老矣了，秉烛夜谈对当年的一些事情，其实都是在追忆过往。
对，就是他们怀念的是同一个东西。
虽然他们两个人之间啊有一些当年的恩怨纠葛，但即便是他们俩的恩怨，也是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那种道德框架下的东西，也包括他的写法。你看他写法也很这个，也是那种用一个回忆视角的叙述的这个方式。
而且山多尔也是匈牙利贵族。
马洛伊·山多尔呢，他们家族原姓是叫格罗施密德，也是当年的名门望族了。在马洛伊·山多尔他的文字里面能看到的也是那种挽歌式的，他也是怀念那个时代，包括后来整个这个世界秩序坍塌以后人们那种传统的动摇消失，他也是这样的，觉得过去的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他是那种要守护的，就也不是守护具体的个人，而是在帝国解体以后后来的工业时代那种被遗落了的精神世界，那种高尚感道德感，包括这两个人的命运都是极其相似。后来陈朵尔也是其实也是有被迫的原因吧，离开了家乡
跑到美国去了。
对，去了美国，他也辗转了好多地方，什么瑞士意大利，最后是美国，在圣地亚哥度过了晚年。但是也很不幸，就是他的妻子呢是先他而去，后来他的养子也比他先去世，就白发人送黑发人嘛。最后呢他也是一样，他写好了日记，他说我等着死神的召唤，我并不着急但也不耽误，时间到了。然后在二月他给他的好朋友就写了一个绝笔信，2月21号他在圣地亚哥家里面他是引弹自尽啊，开枪。他是2月21号，崔维格是2月22号，
差一天。
但是崔维格比他早了40多年。
那个布达佩斯大饭店的结尾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这句话可以用来说他们俩。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布达佩斯大饭店那个导演对茨威格和山多尔的一个总结。这句话是大饭店里边后来成为掌门人的那个门童他说的。
Zero
啊，他说早在他进入那个世界之前那个世界就已经消失了，但我会说他极为优雅地维持了那个幻象。
对，
就是这句话，
我也想说这句，
不就是说茨威格和山多尔这么两个人吗？
他们两个出生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帝国的末期啊，已经是摇摇欲坠的时候了，就是说这个旧世界已经是要结束了，
而且也并不是像他们想的那么好，
是的，
实际上已经是危机四伏了。
是的，不单是说政治上，也包括国内阶层之间啊，民族之间啊，肯定是不是铁板一块，
包括底层民众的生活。
对，
只是他们当时可能一个是看不到，一个是他们的关注点不在这儿。
他们的关注点都在自己的文学艺术上面嘛。我们刚才说奥匈帝国是解体了，主要中欧这个地方啊，但实际上这个地方从来都没有安静过。茨威格、马洛伊·山多尔他们之后，米兰昆德拉也是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自己的国家经历了各种的战乱，他也是被迫流亡，后来生活在法国，而且他自己说也不会回去了。他们三个都有共同的经历，就是他们都是一度消失了国籍的，没有国籍的人。但是后来呢，这个马洛伊·山多尔，匈牙利是给他恢复了国籍，而且呢深厚哀荣，也给他颁发了文学奖，还以他的名字设立了国家级的文学奖项。昆德拉就更不用说了，也是后来被恢复了国籍，但是他也不会再回去了。但是我们再强调一下，昆德拉还活着这个是经常容易吓人一跳的事儿、
啊。对对 对说这个老作家
对
但是诺奖怎么老也看不着他呢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基本上后来都是一种隐居的状态、
嗯、
昆德拉呢，他其实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中欧的悲剧》、
嗯、
是发表在《纽约书评》上。当时他说，匈牙利新闻通讯社的社长在56年的秋天，在这个炮火即将把他在布达佩斯的办公室夷为平地前几分钟，这位社长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份绝望的电讯。他写的是：“我们将为匈牙利和欧洲而死。”他说对于一个匈牙利人、一个捷克人、一个波兰人来说，欧洲究竟是意味着什么？他们的这个书里面其实都在怀念那个欧洲。昆德拉对欧洲人的定义就是怀念欧洲的人，但是可能在我们看来挺不可思议的，欧洲那不就是那个大陆吗？
他们说的欧洲不包括英国和俄罗斯
昆德拉说在他看来啊，这个欧洲是什么呢？是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面啊，他们的国家是欧洲的组成部分，一个以罗马基督教为根源的欧洲，他们参与了欧洲历史的每一个时期。所以说这个欧洲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现象，而是一个与西方这个词同义的一种精神观念、
嗯、
当他们说欧洲的时候，其实是那一个更古老的欧洲的文化嘛。去理解这种欧洲这个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有点远，但是他们的那种情绪，或者说他们对那种逝去的古老的东西的那种怀念，这个是人类共通的，所以我们才能够被打动。
哎，你觉得你读《昨日的世界》哪些部分是你印象比较深的？
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几个地方啊，一个是茨威格在这本书里面他强调的是真诚和自由。
嗯，
到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说他已经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了，已经彻底离开了故土，一个漂泊的人了。他说我是自由无羁的，只有这样无牵无挂的人不必有任何顾虑，这样呢，我希望至少能够满足每一部真实表述时代的作品它都需要具备的主要条件，就是一片真诚，绝不拘谨。茨威格这本书是这样，他自己也承认说，我写这本《昨日世界》啊，我其实是有难度的，因为我手里已经没有什么资料了，所有都是依赖于我的记忆。但是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只有我想记住的东西才是应该给你们看的，这个也是特别触动我的。这个其实是我对历史的一种反思，从小会去学历史，你也会去读史书，我们看的都是那些历史上的所谓大事件、大人物，所谓历史的真实记录，那种史料、史书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到底经历历史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是怎么看的？
就是在迷雾中的人，他们是怎么看待身边发生的一切？
对，
就是跟后人看是不一样的。
就像茨威格，他会说，费迪南大公，其实我们奥地利人都不喜欢他。 这个如果你不看他的书的话，从我们以前看的史书史料里面你是得不出这个结论来的，你也不知道。但是这一点其实对奥地利人非常重要，甚至是他其实对后来历史的走向也很重要，但是我们可能无从去知道他。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慕尼黑协定，就张伯伦飞到德国去跟希特勒签慕尼黑协定，从我们后世来说这个是一个万人唾骂的一个协定，
对，妥协嘛，
说这个绥靖政策使得这个希特勒野心进一步膨胀，随后引发了希特勒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对，
但是茨威格在这里边就写，当张伯伦签完协定回到伦敦下飞机的时候，英国人举国欢庆，
对，
就是觉得张伯伦是民族英雄、
嗯、
因为他使我们远离了战争，这是当时人的这种想法。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能看出来我们后世的人是从一个全知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事件，而当时的人他是无法预知后来的事儿的，
对，
所以他的判断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历史。
我其实是觉得我们后世所谓的这种客观然后去看历史去分析历史试图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有一些可能是可以的，但是呢那种历史的偶然性那就不是后世的人能通过这些你所谓的史料能够拼出一个完整的画面来的，
就是历史的不可还原性。
就像我们现在说啊，费迪南大公他是因为去阅兵他激怒了塞尔维亚人遭到了刺杀，我们现在看因果关系啊是这样拼出来的一个链条，但是如果当时他不去呢，或者是说当时他可能是为了带着夫人离开维也纳的闲言碎语他去了，那如果是一个皇帝喜欢的继承人呢，如果他娶的夫人是一个名门望族不存在这些，我们怎么可能倒回去把这些林林总总然后给他拼凑上去呢？
没有这个事儿，欧洲战争一样会爆发，
对，
没有这个导火索就会用另一个导火索。
我们知道它的必然性是战争一定会爆发、
嗯、
但是就是这个萨拉沃事件的这个偶然性，知道它会发生你也没有办法在前面去阻拦它，因为它有太多偶然性的因素。我刚才我们说到的茜茜公主、
嗯、
她最后的命运就更加的充满了这种悲剧的偶然性，他也是被刺杀身亡的、
嗯、
是被一个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
好像就是以前这种刺杀政客的事特别多，
对，
好，现在还有那个安倍不刚被刺杀
了、啊、对，茜茜公主她这个为什么说纯属偶然呢，这个刺客啊他原来刺杀目标都不是他，
嗯，
他意大利人嘛，他要刺杀的是一个意大利的政坛人物啊，发现他到的时候那个人已经走了，他获取了一个消息，奥匈帝国的皇后在这儿，他就那不能白来一趟吧，
也行吧，
就这样，那哎呀，所以就是说各种偶然性的因素那完全不是说我们能够用一个多么客观的角度哈，说你能事后去还原呢，这个其实后世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尽可能的去多了解当时各个维度不同参与其中的各种人他们的感受他们的经历，
所以就是真正要读懂历史不能只看科普著作历史学家的著作，还要去读当时的报纸杂志当时人的日记书信，这些才是更加鲜活的资料。你就比如说昨日世界里边讲那个一战之后奥地利这种经济崩溃货币贬值物资缺乏，就是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不能就这几个字来概括，只有读这样的书你才能知道，因为我们无法保证未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
比如说经济崩溃或者说战乱未来也许还会有，那么再碰上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读了这个书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
当这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对普通人的影响是什么。
茨威格说在他眼里，因为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嗯，
他说战争是什么呢？战争就是本来两个国家的人过得都挺好，打完仗之后两个国家的人过得都变差了，大家都穷了，死了很多人，政客获得了虚荣，这就是战争。
他这个说明有一段也是让我读起来特别触目惊心的。一战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是那种欢天喜地锣鼓喧天的送士兵上战场。
对，你看一战的德国法国打了好几年，最后两国的边界还是在那儿，死了几百万大好青年。
对，
双方这几年呢实际上就在战壕那儿拉锯，谁也没往前推进。
它不是一个你想象中那种浪漫的哈一个故事。
结束之后法国还是法国，德国还是德国。
对，
跟战前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但是整个战争就是一个人间地狱。它里面还有一个细节说战场上的医生，他说有的根本就不是能做急救的医生，我可能就是个乡村的牙医
甚至是兽医
去了以后见到的就是一幕一幕的人间惨剧。就有一个老医生说，我活67岁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罪行。所以不要把战争浪漫化，战争就是非常残酷的事情。所以他也写说为什么到二战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再这样了，就是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了战争是什么样的。
昨日世界里还有一段，我觉得这段话特别重要。其实这段话代表了茨威格的写作理念，我念一下这段话。
好的。
他说，任何冗长繁琐、空乏铺张、晦涩朦胧、含糊不清以及一切画蛇添足之处都使我反感，每一页都保持高潮，使人一口气读到底的书才能使我完全满足。描写过多，对话啰嗦，许多配角没有必要，面铺得太广，很多经典名著也拖泥带水，破坏情绪。他甚至想什么呢？他说，把从荷马、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到摩山进行彻底的缩写，出版一套简明丛书，这是他的主意。就是从这个你可以看出来茨威格对于写作的这个理念。他认为一切长篇小说或者说俄罗斯式的长篇大论的这种小说在他来说都是不满意的。所以为什么是茨威格很少有那种篇幅特别长的作品。他的作品为什么你就觉得好像密度很高，就是这种感觉。
对，
因为他真是要每一页都保持高潮。
但他做到了这个也不容易、
啊、他做到了。但是呢他这种理念呢在后世呢其实也受到了很多诟病。但为什么很多人质疑茨威格的在文学上的这个价值，很多人就认为他的作品缺乏深度。
是的，
肤浅，就这种感觉。
您说到这个啊，就让我想起来我们这个中文世界、应该说是最懂茨威格的一位译者，就是张玉书先生。因为他是翻译茨威格专业户
专家，
就茨威格的书他基本上他都翻译过。像这样的译者我是很信任的啊，因为他不是说我就翻译这一本，那你可能对这个作者没有一个通览的认识和了解啊。但是比如像草英先生翻译托尔斯泰、他就是全集他都翻译。一个人如果说你把一位作者所有的书都看过，你对这个人基本上是他没有什么不了解的了。
对，等于把那个人的一辈子又过一遍。
所以呢张玉书先生他就是一直在为茨威格证明。当年张玉书先生翻译茨威格的时候，茨威格还没有这么有名，我是说对于我们来说哈。但是他是从第一次是看到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是在世界文学上的这一篇，他当时就觉得这个描写太美妙了，所以呢他就一直翻译茨威格的书。有人就说茨威格是一个只会写风花雪月不关心政治，是一个那种写畅销书的吧。但是张玉书先生呢就是坚决的否认，他说实际上茨威格呢他是一个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反对纳粹这样的一个斗士，而且呢他自己身体力行。他就说为茨威格证明他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非常有力量的一个作家。他觉得以前的这个传统学术界啊对茨威格的认知是过低了。
你怎么看？
我是觉得茨威格的说，就是像小姚老师说的哈，他适合年轻人读。
嗯，
我们和一位作家或者和一些作品啊，和他们的机缘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就是合适的时间你看合适的作品。在中学大学这个时期是读茨威格最好的时候
啊，最佳时期。
对，
二十多岁也行
啊。对对对，其实就是在校园的时候或者是说涉世未深的时候，你去读它是最合适的时机。等到我觉得人到中年经历过一些事情，就看过这个世界很多真实的那一面之后呢，你再来读它，你就会觉得它可能有一些过于理想化的东西了，
有点简单了。
对这个世界还充满好奇，充满想象和希望的时候，读它的书是恰逢其时的。
什么样的书我们觉得深刻呢？就说人啊，我们平常给大家看的都是第一层的东西，比如说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明星，或者说电视节目里看到的各种公众人物，你看到的都是第一层，你不知道他的第二层是什么样。《围城》里边说，你要是跟一个人结婚之前，最好跟他去旅行一趟。
嗯，
我觉得这个旅行当中，你就能看到他的第二层，虽然他仍然是维持着自己一个公众的这种形象，
嗯，
但是呢，他已经不可避免的要暴露出他第二层的一些东西。
嗯。
如果两个人结婚以后真生活在一起了，你可能就能看到他第三层的东西。即使你看到第三层的东西还不是最里边，还有洋葱的芯儿，
嗯，
你还是没看到，那就是一个人隐秘的那一部分。我们所说的这个深刻的东西呢，就是能够描绘出人的那个芯儿的东西。茨威格的作品呢，有时候你就感觉他总是停留在第一层跟第二层，
嗯，
就这种感觉。当然他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那种贵族的传统，贵族传统有些东西他不是不知道，但是他觉得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
对，那种过于私密的，
或者他觉得写这个很猥琐，或者他可能会这样想。
嗯，
所以并不是说他不知道或者不懂
他的，无论是经历还是说他的个人的能力来说，他不是看不到，
嗯，
不可能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
嗯，
有些东西他是比较含蓄比较隐忍的，
嗯，
他写《昨日世界》这本书相当于是一本遗书了，
嗯，
即便如此他的文字里面也没有那种对这个世界像炮火一样的愤怒，他有的是那种非常深沉的怀念，
仍然是很温文尔雅的那种。
对，他也不是那种控诉式的，没有那种声泪俱下的东西。
嗯，
包括马洛伊·山多尔，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嗯，就是你不能要求茨威格这样的有贵族气质的这种作家，去像拉美文学那样去赤裸裸的描写那种性啊，描写那种人很隐秘的欲望啊。不能要求他去写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还不光是说那种更加直接的这一面吧，
嗯，
还有一个从他整个书写的内容来看，我觉得可能也是他志不在此。
嗯，
因为他那个时代太璀璨了，
嗯，
他的这个昨日世界，他的朋友圈啊都是什么人，罗曼·罗兰，
嗯，
高尔基，
什么里尔克，都这
样。对，里尔克，对，
弗洛伊德，
这些他们都是在他们的那种精神世界里的交流和沟通。就是我们现在觉得什么直指内心的那些东西，可能在他们看来这不叫什么，
嗯，
对，就是我们有这么多人类文明，
他们觉得这有点低级。
他们是在一个璀璨的人类群星闪耀时的那个时代
啊，
就是我跟我这些，嗯，精神上能够惺惺相惜的朋友，我们交流还交流不过来呢。
嗯，
我们现在当然是非常关注个体，关注内心了哈。但是可能在他们那种当时的那个大时代里面，对于他的这个书写，他的关注度可能就不在这里。
对，就好像您就是跟苏东坡聊这个，您苏东坡说，我每天的生活都是跟皇帝聊国家大事，跟黄庭坚聊书法，跟谁谁谁聊诗词。你老让我去讲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一个小偷怎么杀的人，我聊得着吗？
对，
可能是这感脚。
可 可能也是和他当时的那个时代以及他的偏好有关吗？
而且他们那个年代其实还是古典主义时期的那种还是文以载道的传统。
对，
就是我写这些东西我还是要宣扬一些东西，
嗯，
不能说光是表达我自己或者说揭露世界的什么真相，我还是要宣扬一些所谓的光明的正义的这种东西。
他们那种来自于传统的道德伦理这些东西，这本书里有一句话我也印象特别深，他说的是自己活让人活是维也纳人著名的基本原则，说你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人们在当时啊还不是像现在这样把宽容视为软弱无能，而是把它赞为一种伦理的力量。所以确实实在是完全不同的。
我还有一篇印象比较深的茨威格的作品，就是他有一个短篇小说叫《看不见的收藏》，这个你有没有读过？
就是我说的我第一次读茨威格的小说集，
嗯，
那个叫斯蒂芬·茨威格小说四篇，
嗯，
他那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小丛书系列啊，他是收了四篇，其中一篇就叫《看不见的珍藏》
啊，
应该就是您这篇，
对，
就是
这篇，
只是翻译的那个名字不一样。
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正是我
搞收藏的时候
啊，搞收藏兴趣最大的时候，
嗯嗯，
这篇小说把这个收藏这个事儿写出了新意，特别感人。就是讲一个老收藏家收藏了很多什么伦勃朗丢勒的那个素描啊什么的，
嗯，
然后弄了好多个大本儿。后来这个老收藏家呢失明了，然后战乱来了，
嗯，
家里人他老婆和他女儿没法过日子了，没有钱，
嗯，
后来就慢慢就把他这些收藏呢廉价都卖掉了，
嗯，
卖掉以后怕这老头伤心，弄了几个假的大本子。然后这老头虽然看不见了呢，还天天这个摸他这些藏品，从中体会到一种快乐。有一次这个老头就说，那没钱了把咱们这些卖了不得了吗？他这个老婆和女儿呢就跟这个我，就是茨威格扮演的这个我联系，说我们配合一下来演这出戏，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嗯，
其实这些收藏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个老收藏家还当他有一样去珍惜欣赏这些东西啊，当时看了以后真是挺感动的。然而就是读了昨日的世界以后才知道，原来茨威格自己就是一个大收藏家。我没想到他是那个名家手稿收藏，我觉得可能是历史上也能排进前五前十的这样一个收藏家。
那段看得我简直是、
啊、就是看得我心惊肉跳。你听听他都收藏了些什么。
对对对，我当时我就在想、
啊、
这要是小维老师看见，我都已经这么激动了。
对啊，我都吓死了。尼采《悲剧的诞生》手稿，
对，
达芬奇的工作笔记，
罗曼·罗兰那个
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一卷的手稿送给他的，里尔克把自己的诗集的手稿送给他，他还有歌德、拿破仑、里尔克、贝多芬、莫扎特和各位音乐大师的乐谱。哎呀，我看着他这个讲他这收藏，我觉得咱们简直太小儿科了。但是他后来就像那个老收藏家一样、
嗯、
他后来离开奥地利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放弃了。
是的，到后来战后通货膨胀的时候嘛，大家都是以物易物了，那个时候家里什么收藏的那些古董啊
也没人要了。
对，那些反而都是不值钱的东西。
对啊，大家要粮食要药品，
对，拿去换甚至是火柴这种东西、
嗯、
然后看得特别心酸。为什么说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是一个人类群星闪耀时啊，先不说这些他交往的这朋友圈吧，就是他住的一个地方的邻居，楼上住着一位老太太，啊，她是钢琴教师嘛，跟他非常客气说，哎呀，有的时候可能你在工作啊，但是我这边在教课嘛，钢琴可能就会打扰到您，让我特别不安。但是再聊几句发现这个钢琴教师 他的母亲是当年歌德的保健医生的女儿。他母亲当年出生的时候就是歌德给他受的洗。当时茨威格就说他脑袋嗡了一下子，说他那个时候1910年嘛，这个老人就是他的母亲啊，受洗的时候是1830年。他说到现在这世上还有一个被歌德神圣的目光注视过的人。除了收藏这种手稿，他还收藏比如贝多芬用过的写字台，说他的一个小钱箱小钱夹。他想象那个画面嘛，贝多芬在临终前，他从床上伸出颤抖的手，从这个小钱匣里面拿钱给女佣人，里边还有贝多芬的家庭账簿的一页记账纸和贝多芬的一缕灰白头发。他还收藏过歌德用过的一支羽毛笔。
不可思议，
这真的是昨日世界，再也一去不复返的一个世界
啊，太遥远了。
马洛伊·山多尔我们多说两句哈，为什么呢？我们选题里面也考虑过这位作家哈，包括他的代表作《逐进》啊，但是后来我们觉得还是不单独聊了，因为他跟茨威格太像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聊了茨威格也聊了马洛伊·山多尔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把他们的书一起来读，
我们就合并同类项了。
对对，都是当年奥匈帝国的挽歌，都值得读一读，正好可以对照着读。
他俩都是奥匈帝国的余晖。
对，这个谱系是什么呢？就是你读完他俩，你再接下来读米兰昆德拉，这个就接上了。读他们的作品，我有一个思考，人到底是活在当下，还是活在对未来的期待里，还是活在对过去的回忆里？我没有答案。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答案。
但我会觉得，构成你这一个人，旧日的记忆，是你这人的一部分，是不可能割裂的，不然你这人就不完整。但是呢，活是活在眼下此时此刻嘛，肯定是活在每一个此刻。今天聊茨威格啊，其实聊了一个古老欧洲的背影。其实聊完之后呢，我就更想去奥地利去看一看了。更吸引的是维也纳，我还是想去金色大厅里面听一场音乐会的。
据说不怎么样。
不是，
还卖站票呢。闹哄哄的。
那也想去听一下。如果能听到真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我觉得那就圆满了。
据说维也纳歌剧院比较好。
也想去维也纳的咖啡馆坐一坐，带一本茨威格的书，
可以
去坐一下午。我们今天这期啊，又是在书里面，走到了一个古老的奥地利，读茨威格的书。这期呢就先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您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我们也特别希望在评论区啊，看到朋友们给我们留言，聊一聊你心目当中的茨威格，你眼中的昨日世界，以及你对人到底是应该活在回忆里，还是活在未来的希望里，这样的一些思考吧。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能一起来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